接下来是正道，我们请到邱崇元教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作为智慧的真理，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蛮渴望拥有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必须承认我们可能没有的。这个东西叫智慧。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什么东西是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们都想要有但他们都没有的。青少年渴望智慧，对，因为我们可能聪明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们可以有智慧。那家长在陪伴青少年的过程中其实更需要智慧。那我们过去其实都听过约伯记，约伯记我们都知道约伯记关于苦难，但是作为旧约圣经中的智慧书，如同箴言、传道书、雅歌、约伯记可能更关于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呢？我今天其实主题叫做作为真理的智慧。但是智慧和真理，我在一开始我先把它区分开来，智慧和真理不太一样，真理有绝对的对错，非黑即白。比如说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对。比如说最有名的三福的经典例子，就是当你在天堂的门口然后见到了耶稣，耶稣问我凭什么要让你进来，对，这叫做真理。真理有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智慧是如何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活出真理，真实的是在很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活出真理，叫做智慧。那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其实是所罗门王的叛逆，这可能大家都听过。有两个妓女带着一个男婴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他们都宣称是这个男婴的母亲。那这件事情是非黑即白的吗？是一翻两瞪眼的吗？如果当时有 DNA 的技术或是当时有监视摄影机的话就是，但是当时没有，所以对所罗门王来说这是一个必须用智慧去判断的事情。对所罗门王来说如何判断谁是孩子的母亲呢？除了血缘上的判定，这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技术。所谓的智慧是谁爱孩子谁就是孩子的母亲，而这个爱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牺牲奉献舍己的爱。所以所罗门王又设计了一个问题，是我如果把这个孩子劈成一半，你们一人拿一半好不好？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判断了谁是真正爱孩子的，谁就是孩子的母亲，这叫做智慧。所以智慧是在一个很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活出真理，他会需要某种技能。所以智慧的希腊文的原文 Hakma， 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skill， 它是一种技能，它甚至是一种艺术。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在一个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都以为圣经翻打开就会有答案，对不对？但更多的时候它其实不是非黑即白的，更多时候其实需要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在这个很复杂的现实世界当中，其实又分成两种情况，常与变。常的意思是说是常态，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这是智慧书当中箴言在处理的。比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讲的是一个大部分的状况，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变指的是变数，是人没有办法预期的结果，没有办法掌握的，当情况其实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控制了，甚至是那个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而这是约伯记当他在处理苦难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智慧的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变数的。而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常数是常态还是变数其实更常发生？我们一直都活在常态当中，大部分情况我们都可以掌握吗？还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事实上充满着变数？而约伯记讲的就是有一个叫约伯的人，他行为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他家财万贯。但在此同时，天上有另外一个场景，耶和华神向撒旦炫耀说，你看见我的仆人了吗？ 他是完全正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撒旦就说，他会这样做是因为你对他很好嘛？你给他这么多，如果你把他所有的一切从他手中夺去，这时候你才真的可以考验他对你是不是真的忠心。然后神就夺去约伯所有一切的财产，但是神说你不能够夺去他的神允许 撒旦夺取他一切财产，但神说你有一个条件是不可以加害他。于是约伯失去了财产、仆人、儿女。这时候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撒旦就不死心了，他说你真正的问题是你没有动到约伯，如果他少了一块肉，如果你把他的皮扒掉，那看他还会这么忠心。结果神也答应了，那唯一的条件是存留他的生命。所以撒旦就让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皮肤发烂，面目全非。这是可能弟兄姐妹可能蛮熟悉的约伯记。那如果从结构来看的话，约伯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前面我刚才讲的前两章的内容，和最后是叙述文，中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量的对话，从三章到四十一章，其中三章到三十七章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总共进行了三轮，每次有一个朋友发言，然后约伯回应。他们不断的争辩约伯为什么会受苦，而神为什么沉默。那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是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这是其实我今天要讲的经文，但是因为很长，我就念前面两节，意思意思一下哇。三十八章的第一节，三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对，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神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开始有一篇是神回应前面所有的问题。三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由我来读。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第三节，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好，接下来等一下我会讲到里面的内容。那我们直接跳到第四十二章，是约伯的回应，第一节到第六节。所以很显然神问了约伯一个问题，或神问了约伯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约伯这样回答。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如灰中懊悔。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无知的人，却在十字架里面认识你的全能全知。我们是何等悖逆的人，我们却在十字架被你所挽回。我们是何等按着自己的方式在这世界上过着原本偏行己路的生活，是你的爱将我们挽回，将你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使你成为我们的智慧。你就帮助我们今天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成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体贴体会主你的智慧。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为什么圣经其实上用了很长的对话，我们刚才从第三章到第三十八章，而且是用非常优美的诗的文句在描述约伯和这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这常是我们所忽略甚至其实不太好读也不太想读的，所以我们通常把重点就放在前两章而已。但如果你去看待这整串的辩论，它其实是非常富有哲理的。他们在辩论的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关于神的一个基本的假设，这基本假设是上帝是，可能看不太清楚，我念给大家听，上帝是完全公义的吗？或者说上帝按照公义掌管这个世界吗？那约伯的朋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呢，我们当然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如果神完全按照神的公义掌管这个世界，那么苦难也必然是公义的，这很合理嘛。所以如果神是完全的公义，而且神按着公义掌管这个世界的话，那苦难也是公义的，那么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一切也是公义的，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约伯是一个罪人。这是逻辑，对，就是若 P 则 Q。 好，那对约伯来说，约伯说我自己没有犯罪，他很确定他没有犯罪，所以如果按照一样的逻辑的话，反推回去，非 Q 则非 P， 所以如果约伯不是一个罪人，如果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一切 不是公义的，那也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神不是公义的。这其实是约伯记在丢出来的一个大灾问，在逻辑上我们觉得是这样，但是却有一个悖论。我简单摘要一下这几个朋友的基本论点。第一个开口的人叫做提曼人以利法，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苦难对你不公平呢？在神面前你凭什么说你自己是没有罪的呢？神为什么需要恩待你呢？所以他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所以以利法强调的是，神远比你的公义公义啊，神是超越的啊，而人是何等的败坏啊！他其实强调的是神的超越性以及人的败坏，因此你所受的苦难，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你应得的。那第二个说话的人是比勒达，比勒达强调的是神有能力，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换言之，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能力，你在神面前就像虫，就像蛆一样，你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你就接受吧。第三个说话的是拿麻人索法，在索法看来，神是全知的，神比你还清楚你的罪，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见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嘛。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在说的就是神的超越、神的能力、神的全知，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他们的论点其实都符合圣经。如果你读圣经的方式，我们常常是把圣经一翻开，看到哪个句子我喜欢就写下来，有没有？然后就把它写在卡片上送给弟兄姐妹，其实你很可能不小心就写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他们讲的话其实看起来都没什么毛病啊。那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约伯三个朋友是有问题的，但请仔细去看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们代表一种过度简化，他们代表一种过度简化的正统信仰。神的超越、神的能力、神的全知都是我们正统信仰所相信的，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是一种过度简化的正统信仰。过度简化的意思是说，这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读懂约伯记的关键，其实在找到那些看起来很正确的假设，以及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逻辑，和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态度之间的差异，这是约伯记要教导我们的智慧。今天经文在38章，我刚才只读前面的一小段，整个38章到41章都是神的回应，而这一大串的回应看起来是对着约伯，但我认为其实更直接的回应的那三个朋友，如果把这三段话分成三段，38章1到30节，38章31到39章30节，40章1节到34节，如果把它分成这三段的话，第一段的句子大部分都是 W 的问句， W 问句开头 Who, Where, When， 你是谁，在哪里，你知道吗？知道在这个字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5次，在这一连串的问句当中，每一句的答案都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上帝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我不知道。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我不知道。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我不知道。雨水有父亲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答案全是我不知道。第二段呢，第二段在原文当中是过去式的直述句，然后加了问号变问句，这其实就中文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些直述句本身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文翻得很好，中文把它全部翻成你能开头，你能系住昂心的结吗？你能解开参心的带吗？答案是我不能。你能像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我不能。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这里每一个问句他的答案都是我不能。如果你反应够快的话，刚才约伯的三个朋友的主要论点是神的超越、神的能力、神的全知。神的回答刚好反过来，神第一个回答的是神全知的问题，然后再是神能力的问题，我不知道而且我不能。神的回应和约伯朋友的论点有什么不同呢？神用一连串的问题证明，是的，他是全知的，但是每一个问题，我的答案，作为一个人的答案，都是我不知道。当约伯的朋友所法在强调神的全知的时候，以至于神一定知道约伯隐而未显的罪的时候，他隐含真正的意思是我知道，我知道约伯你有罪，我知道你就是一个伪君子，我知道你的罪只是隐藏起来的。这里不知道其实比知道对我们作为人来说其实是更有智慧的，这其实 很违反我们的常识，对不对？我们都在追求知道，我们都在追求吸收各样的知识，我们都在追求比过去懂得更多。约翰加尔文在他最著名的基督教要义开宗明义就说，我们所拥有的智慧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神的知识，一个是关于自己的知识， Knowledge of God and Knowledge of Self。 只有真正的认识神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只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才能真正的认识神。这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因为当我认识神的全知全能超越，我就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能。只有我认识到我自己的可怜可悲，我才认识神至大至能至可畏。一个真正的信仰其实让我们谦卑下来，省察自己，认识自己。相反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成为，好，这边应该会出不来，那个英文那个红字的地方出不来，就是如果我们对神的知识认识变成是我的知识，应该摆成the knowledge of self 变成 my knowledge， 成为我的学问和理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我对宇宙万物无穷浩瀚的理解，却没有帮助我认识我自己的罪和败坏的话，其实我不认识自己，我也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基督成了我的智慧。其实不是基督赐给我智慧，是基督成了我的智慧。我在基督的智慧里面认识到我自己，认识到神，这才是我们的信仰。今天经文在42章5节，约伯将自己的经历做了一个结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一堆的资讯，就好像是风闻有你一样，都是听说的。而我们真实的信仰不应该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见你，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在他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安慰，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一定要将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盲点也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传承的智慧，可以传承的知识，好像我们教小孩子骑脚踏车，好像我们教小孩子数学，我把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哲理，找到一些教导，然后我用小孩子听得懂的方式，我就觉得我教他了，然后他就会听懂，他就会去做了。这样的有时候我们的盲点是，如果我教小孩子骑脚踏车，问题是什么？是他脚踏车会骑了，越骑越快了，然后他开始想要骑大台的脚踏车了，他也想要骑机车了，他想要学开车了。这是我们把信仰当成知识的时候，他没有什么错，但他实际上是自然而然会有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信仰当成是数学教给他呢，他有一天觉得很枯燥乏味了，他觉得他不想学了，有没有？甚至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知识的拥有者，永远都是我教你的话，我永远都是对的话，当青春期孩子开始叛逆了，就如同他们不想读书一样，信仰也成为他们想要反抗的对象。这时候我们或许需要一点我不知道的智慧，因为我不总是知道，所以我愿意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力气去倾听孩子。因为我不总是知道，所以神孩子看见的是我凭着信心倚靠神。因为信仰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套知识，而是我认识到自己的本相，认识到我的有限，然后转向神的过程。当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知道有两件事情我一定得在那3年4年当中处理。 因为我是一个离开过教会五年的人，所以其实离开当时离开教会的原因到现在都还是存在。我知道有两件事情，在那三年四年我如果不处理的话，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传道人。第一个是我的软弱，今天我不在这边讲，有机会再讲，不是我不愿意讲。第二个是我对信仰有一些疑惑，这些疑惑比如说同性议题，我作为那个新世代的年轻人，其实我不觉得教会对同性议题有很好的回答，所以我一直希望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教授给我一个实地铿锵拿出去就可以砸死人，从此就可以把这个辩论止息的答案。我在当时问的教授问了三年四年，其实我不觉得我们的教授给了我非常强而有力的论点，即便那可能是我们按着圣经解经，然后敬畏神，而且可以得到或许在福音派当中最好的答案了。当时我其实很困惑，然后我的教授告诉我说，我们并不在于赢得辩论，而在于赢得灵魂。我才意识到说，原来我们 想象的智慧都是最好的逻辑，最好的论点，是可以说服别人的，是可以辩倒别人的，是可以将别人驳倒的。而真正的智慧不是 logically 的，反而是 pastorally， 是牧养的，是看见灵魂的需要的，是愿意帮助人生命的挣扎的，是可以真正领人归向主，带来连续和安慰的。同样的，当比勒达强调神的能力，他强调的是，既然神是有能力的，你就应当是被支配的，你在神面前就当像虫像蛆一样无能为力。但是神对约伯是怎么回应的呢？神怎么表达他的能力呢？神提到母鹿生下小鹿，神提到野驴在旷野中自由奔跑，神提到候鸟南飞，老鹰以悬崖峭壁为家，这一切都因为神的能力。你有没有发现两者的不同？比勒达强调，如果神有能力的话，人就无力抗衡，神却说，我有能力，所以我保守看顾。我刚才说，如果父母亲什么都知道，小孩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父母亲什么都能，小孩就是什么都不能。我们好像在对孩子的未来都非常的清楚，都为他规划好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觉得孩子都不懂事，都不听我的话，所以我们不断的想把我们的人生的经历、现实社会的情况、现在最有前景的产业都分析给孩子听。但其实现在青少年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他们知道的不够多，而是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知道的太多，他们经历的却太少。我们以前只有三台，所以我们所接受的资讯都差不多，我们的课本都是国立编译馆。现在青少年他们接受资讯的管道，他们想要听人生的经历，他们想要知道现实社会的情况，他们想要知道最有前景的产业，他们都听网红的，都听 YouTuber 的，所以他都不听你的，因为他的资讯实在太多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他的生命的经验又比我们以前更少了。这其实造成青少年所谓的完美主义，以及当他的完美主义破碎的时候，他就成为愤世嫉俗的。其实英文叫 cynical， 中文没有很好的对应 的对照，但其实就是，我就是烂啊，我就是虫啊，我就是蛆啊，你们这些大人就是你们这些大人就是说谎的啊，你们这些大人就是假冒伪善的啊，上帝就是不会管我的啊，反正一切都没有意义啊，反正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啊。其实很多时候青少年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我们需要的经历其实是对神、对人、对神所造的万物回到那个很单纯的信任。这边上帝说，母鹿生下小鹿，野驴在旷野中自由奔跑，候鸟南飞，老鹰以悬崖峭壁为家。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一切不是靠我的能力，这一切是那位看顾、保守、护理着他所造万物的神。我刚才讲，其实面对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在新竹地区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成功的例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其实是光武国中。光武国中可能在十年前是一个流氓学校，过去的十年，这位校长刚离开，过去的十年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校长。那他现在今天光武国中是新竹地区数一数二升学率很高的学校， 那当然大家知道是因为那个区域现在就是很多的科技新贵移入的地区，但是不可抹灭的是这个校长的贡献，因为即便科技新贵你可以移入，孩子还是会选学校读。但校长做一件事情蛮有名的，叫法拉第少年，他就把学校的那些流氓啊打架的全部找去环岛。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对这个世界很愤怒，因为他们的想法没有办法实践。这个校长就把他们带到神所造的野外去，然后很有趣的是，这群青少年到野外去，他们过去的争勇斗狠，然后要抢山头抢地盘，到野外去之后发现这一切的地盘没有什么好抢的，他们彼此需要在生存压力之下，在自然的凶险之下彼此合作。他们在野外当中学着谦卑，然后本来互相斗殴的两个帮派开始互相的帮忙。那后来光武国中就升学率突然，当然这是一个传奇故事，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去验证真假。最近其实那个大专退休会，就是元顺哥带着即将升大一的一群学生，我们也去朔溪。当朔溪当中一样，朔溪当中你发现本来青少年用想的时候都在想说啊，就不要啊，讨厌啊，不好玩啊，很热啊，等到他们一下水之后就不能回头了，知道吗？他们下水之后不能回头，然后就只能我抓着你的手，你抓着我的手，然后要一起攀爬那个水坝，有点像水坝那样子。那他们爬上去，然后一起淋着大雨。发现其实你用大脑，其实我如果想象朔溪这件事情，我只用大脑去认知的话，我一分钟我就把那个过程想完了。他们当真的是生命经历的时候，他经历了四五个小时，而且是一生不会抹灭的记忆。他认识到神的创造，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这每一个历程都不容易。但其实我必须这样说，即便是光武国中那样子的做法，它是一个很世俗的做法。其实当世俗在操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强调的是我的能力，强调的是哦，我克服了这些困难，所以我做得到。那其实 这些叫体验教育、冒险教育、冒险治疗这些东西，其实在台湾有一个祖师爷叫做谢志谋。谢志谋其实是基督徒。我在上谢志谋课的时候，谢志谋说其实他们这些校长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谢志谋说其实他们都做错了，他的理由是这样，他说其实我们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我完成了环岛，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我完成了朔溪，不是我做到了，我的目的从来都是在大自然面前孩子敞开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大自然面前学习谦卑，然后我们这些做大人的找到切入的契机可以跟他们谈。所以他曾经带孩子去，还有父母亲去爬山，然后父母亲当然就想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攻顶嘛，对不对？然后觉得孩子要攻顶才有成就感嘛，就那孩子就走着走着他就看到一只蝴蝶，他就停在那边看蝴蝶，然后爸妈当然就不高兴嘛，觉得这是半途而废。谢志谋说其实没关系，我就在这边陪你看蝴蝶，爸妈你要攻顶你们去攻顶吧。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总是强调能力的文化当中，真正的智慧其实不来自我能。如果我们当中强调的是我能的话，最后其实又回到那个同样的问题，真正的智慧反而是我不能，因为我不总是什么都能。其实我可以向孩子承认我的软弱和失败，我们可以一同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大能复辟我，以至于我对神有信心，以至于我对人有怜悯和爱心。如果到了第三段，也就是40到41章，这段经文中的文法结构大多是以名词开头，所以我们在中文的圣经中看到它的气力、它的摇动尾巴、它的骨头，这些句子的第一个字都是名词。那补充一下，就希伯来文通常第一个字通常是动词，所以特别强调的是这边有两种很重要的名词，有两种很重要的动物，叫做河马和鳄鱼。那实际上河马和鳄鱼并不是最正确的翻译，而是中文的翻译者能够找到最有可能的动物。在原文当中其实它就是一种陆生最凶猛的动物，我们就把它叫陆怪好了。另外一种是海里面最凶猛的动物，我们把它叫海怪。那在古代的埃及和中东的传说当中，这两种动物都代表着凶残和混乱。 但你却发现上帝用比较正面的字眼去看待他们。比如说讲到这个鹿怪的时候，圣经说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讲到海怪的时候，41章的34节说，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这里对应的当然就是以利法对于神超越性的看法。以利法认为，既然神是如此的崇高伟大，人性是如此的败坏，那么这些苦难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就是该遭遇这样子的后果。以利法的观点对人性是非常悲观的，对苦难是非常消极的。但神这边却举了两种动物，他说我造你也造他。这两种动物是凶残的，是带来混乱的，但神却用出人意外的方式，用很正面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苦难，神并没有因为要避免人的苦难就去除灭那些毒蛇猛兽。同样的，神也并没有因为要保护毒蛇猛兽的栖息空间就除灭那些威胁到他们的人类。在这里神把整个智慧的层次拉高，从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争辩的看起来很有道理却非常狭隘的个人的公义，到一个宇宙的层次，神向我们展示的是他维护着整个宇宙当中生生不息的智慧。智慧是在这个已然未然其实很不完美的世界中过近前的生活。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神存留这个世界，这是神的智慧。他要我们有同样的智慧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他要我们基督徒不要总是用非黑即白去看待这个世界，即便这样子教小孩比较容易。但你知道吗？当孩子用非黑即白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真的到了青春期之后，这个世界都会变成是黑色的，因为非黑即白嘛，到最后他就发现全是黑的。既然神超越这世界一切的患难，我也不需要一定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安排一条康庄大道，而是接受这个世界不完美，我的孩子不完美，而我自己也不完美。甚至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很让我们不舒服的，很多时候是充满着罪恶和败坏的，但是在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凭着信心长存盼望，活出爱心。因为这样神可以很正面的看待约伯，而不像约伯的朋友看他一样。因为这样神或许也在鼓励约伯，也鼓励着我们用很正面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完美，让我们用更开阔的心胸去看待这个神他自己所存留的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可以对罪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不需要愤世嫉俗。基督徒可以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但依然可以去理解非基督徒的文化。基督徒可以秉公行义，但是我们的神同样有怜悯和恩典。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反省过度简化的正统信仰。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回头去看约伯记前两章神和撒旦之间的对话，其实很有意思哦。神说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约伯会敬畏神一定有其他的动机。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单纯从神学去思考，神的神学还有撒旦的神学谁听起来比较正统？撒旦神学其实蛮正统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世界上有义人吗？有人是完全无罪的吗？这里的撒旦其实是一个身份，他的意思是控告者，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去调查，去监视，去查看，去控告那些犯罪的人，像是今天的检察官。撒旦的神学完全正确，他的行为甚至正义凛然，但是他却是魔鬼。我今天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一开始的时候把智慧和真理把它区分开来，但事实上真理本身就包含着智慧，真理本身就包含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爱心，活出盼望。约伯的朋友自以为是所争辩的，撒旦在这边代表的 都是没有智慧的真理，其实就不是真理了。因为神的公义永远伴随着怜悯与恩典。很有意思的是，刚才韵宇只是带我们读的诗篇第一篇，它就是一篇律法诗，同时也是一篇智慧诗。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思想律法的这人便有福。他同时如果懂诗篇就知道，他同时是律法师又是智慧师。这是诗篇的第一篇，只有把教义把真理和智慧合起来才是真理，活出来的生命才是基督的生命。相对于撒旦，神在这里其实表现的，如果再仔细想这个问题，神表现的其实不像是全知全能。他在跟撒旦之间有一段对话，他单纯的相信他的仆人约伯，然后撒旦对他讨价还价，他让撒旦在他的仆人约伯身上为所欲为，亲门踏户，有没有？很多文学作品都会把这边当成好像是撒旦跟上帝有一个赌博一样，因为神好像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赌博的结果是什么，是赌赢还是赌输。神表现的一点都不像全知全能的样子。弟兄姐妹，为了要教导我们什么是智慧，神甚至让他自己看起来像这样子，让撒旦来愚弄他。他好像舍弃了他的全知全能，让撒旦骑在他的头上。但正因为是这样的神，他能够安慰我们。见经文在最后42章的第6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里的懊悔比较正确的翻译其实是被安慰。约伯的朋友试着用自以为是全知全能的方式安慰着约伯，而真正安慰约伯的是那位为了我们舍下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智慧。神的智慧最极致的表现就是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智慧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活出真理，而耶稣就走进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压迫、仇恨、杀戮中，在十字架上将真理表明。所以当我不知道，当我无能为力，当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可以在人生的任何处境中，在罪恶、死亡、痛苦、患难中转向那位拯救的主。这是真正的智慧，这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他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活出这样的智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我们所谈论关于你的道，都是你已经成就的，都是我们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都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你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你已经成了我们的智慧，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在这个世界的纷扰，在这个世界很复杂的很多的决定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转向你，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多所以我们有智慧，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大所以我们有智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罪所以我们有智慧，而是当我们转向你、仰望你、依靠你的时候，你就成为了我们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我们在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挣扎、软弱、无奈，甚至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安慰，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怜悯、得安慰，你成为我们永远的帮助、随时的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